汽车立体声，越听越爽的汽车杂志。各位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本期的汽车立体声。我们的节目呢，很多地方能听得到，线上线下啊都有汽车立体声能找到我们。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吧，就是一个车你是自己用的好呢，还是别人看着好呢？这个问题呢，先问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啊。因为前几天呢，我看了一些这个心灵鸡汤的文章啊，因为我人到中年了啊，总觉得看一下这样文章的话呢，对自己很有帮助。有一句话印象挺深的，说这个20岁左右的人呢，基本上都是特别关注别人怎么看；40岁左右的人呢，基本上就不太关注别人怎么看自己哈。60岁的时候呢，终于明白一个道理：人这一辈子不会有几人看你。其实每个人在别人心目当中啊，都没那么重要，大家都是尘埃一粒啊。这个地球少了谁都会转的。你这个车是自己用着好呢，还是别人看着好呢？我的回答是什么？就是都挺重要。好吧，今天就是豪华车，假设你现在手里有40万，你该选择什么呢？面对这样的问题，我想很多人都会说 BBA， 因为 BBA 就是你自己用着也不错，别人看着也挺好啊，典型的嘛。奔驰 E、宝马5、奥迪 A6， 这个大家都是啊，开着很舒服，别人看着你觉得你也挺有钱啊，很多人也会买，那肯定没错。当然还有一些人的话，40万左右他不会选这个，他会选择一些沃尔沃 S90， 还有雷克萨斯 ES， 这个也行啊。那这个价格，那我就问一个选择，如果你买辆韩国的豪华车怎样？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会摇头吧。其实很多人眼中啊，德系三强才是豪华车，再加一个雷克萨斯。但是现在呢，推荐一下挺有意思的一个车型，现在在2015年推出了一个高端品牌吉尼赛斯，2016年中高级车吉尼赛斯 G80 进入到美国市场。从2017年开始起呢，吉尼赛斯在美国的消费者报告汽车品牌综合排行榜当中连续3年获得前3位的殊荣，这是消费者对他最好的肯定。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5月底，吉尼赛斯全球销量已经超过50万辆，有超过12万辆来自海外市场，美国是它的最大市场啊，海外市场总销量接近到10万辆。中高级车 G80 是吉尼赛斯的销量冠军，累计销量达到26万辆。中大型 SUV 的 GV80 全球销量超过10万辆，目前这两款车都进入中国市场，而且未来呢，除了中国市场，吉尼赛斯还会进入欧洲市场。那在北美市场立足之后进入中国，吉尼赛斯的发展路径跟雷克萨斯有点像啊。那在英雄不问出处的美国市场，消费者看中的是产品力，那你那个内饰是不是豪华精致，驾乘是不是舒适啊，质量是不是过硬，这个还是很重要的。至于说品牌，其实可能考虑的没那么多在那个地方啊，否则的话也不会出现像亚洲龙与雷克萨斯 ES、 兰德酷路泽跟雷克萨斯 LX570 价格很接近啊，所以他看品牌看的稍微少一点。2020年的吉尼赛斯呢，这 GD Power 公布的美国新车质量研究报告榜单和汽车可靠度的调查研究榜单当中占据高位啊。之前呢连续9次夺冠的雷克萨斯呢被他给拉下了神坛啊。今年2月份，著名高尔夫选手那个老虎伍兹不是有个车祸吗？我觉得让大家被动的了解了吉尼赛斯 GV80 的安全性。那这个事儿呢是今年2月份，就是咱们这边呢春节左右吧，那个泰格伍兹，就是老虎伍兹啊，这个我很喜欢的一个高修选手啊，在一个汽车事故当中受伤。当时呢他是独自一个人驾着一辆车，这个现代吉尼赛斯 GV80， 然后在远离道路的位置侧翻了。当时那个事故发生地洛杉矶县那个警长啊，在新发布会上说，就是吉尼赛斯 GV80 的车辆整体大部分保持完好无损，而且安全气囊也是按照规定设计部署的。他说老虎伍兹呢当时也系好了安全带，这个呢是老虎伍兹有幸的安全度过了这次严重的事故啊。吉尼赛斯呢，这个虽然发生了事故，但是对他来讲倒是一个安全上的演示哈。好吧，来看这个车吧。这次我们汽车立体声的这个小编呢试驾的是吉尼赛斯 G80， 定位呢是中高级车市场，售价是36万2800到45万3800，这个价格低于国产德系三强的豪华中高级车和沃尔沃 S90， 这是进口的豪华中高级车。吉尼赛斯 G80 的定价很实在，比雷克萨斯 ES 还要实在一点，因为 G80 在美国市场的起步价呢是47700，雷克萨斯的话 ES300H 只要41900，然后这个贵了大概将近5000美金的啊。但在咱们中国市场，雷克萨斯呢卖的是378900，还比那个 G80 高，所以你看这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雷克萨斯的品牌溢价比吉尼赛斯高，品牌可能忍得更多一点，吉尼赛斯呢大家不太熟，所以它可能卖的价格没有太高，但实际能力它比它高。吉尼赛斯的 G80 呢是一款豪华中高级车，定位呢很年轻化，跟宝马5系定位很像，它是原装进口的，没有轴距加长，跟海外相同，原汁原味。 然后呢，它那前格栅啊，盾形前格栅，双条幅大灯是它的品牌设计方案啊，这个很有辨识度。车身侧面呢没有采用传统三厢车，而是接近轿跑的溜背。车尾的设计呢跟宾利欧陆呢很像，如果不是车头呢悬挂吉尼赛斯，大家呢可能会认为是来自这个欧洲的一个轿跑。车尾很优雅，双线并行的尾灯跟前大灯呼应啊，双边两出的排气孔动感十足。整体效果来说呢，吉尼赛斯 G80 呢不仅有行政级别的一个气场，还有四门轿跑的优雅。说直白一点呢，就是后排空间足够大，舒适性很强。那相比呢这个运动豪华中高级的这个宝马5啊，吉尼赛斯 G80 的外观设计的运动更加彻底一点。有人说它的设计呢是古典啊，我倒觉得还是挺自信的，就是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刻意用大屏啊什么触控啊增加话题性啊，它的是用豪华质感和好用来打动人。比如说它那个空调、车机和驾驶模式选择这几个系统啊，常用功能键呢是实体按键，哎，这个特别好。我觉得其实像这种常用的按键一定要实体，比那个触控按键大家谁用谁知道，不要觉得那里面极简就是好的，有时候极简真的也不太好，如果你都极简了，你家里还连床都不用了，那也不好玩，对吧？所以我觉得吉尼赛斯的 G80 的那个内饰跟豪华车身份相匹配的特别棒，换挡拨片啊，还有包括四幅方向盘，12.3英寸的全液晶仪表盘，还带有裸眼 3D 功能， HUD 的抬头显示，特别有科技感。它的轴距没有加长，但是它轴距依然达到3米多啊，3010，因为呢发动机呢是被设置在前轴之后，所以后排空间没有想象中那么宽敞，但是你坐下四名身高1.8米的成年人不成问题。发动机呢设置在前轴之后的好处是什么朋友，就是利于前后轴的重量配比，操控性很好，那宝马5系3系都是这样设的啊。对一款豪华中高级车，后排座椅真的不用担心啊，这因为它轴距很长，所以坐在车里面感觉还是挺舒服的。好吧，休息一下呢，一会儿跟大家带来更多的关于吉尼赛斯它动力啊，还有包括售价呀和它其他方面的选择，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介绍，一会儿回来。
汽车立体声，
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汽车立体声呢跟大家介绍的是一个韩系的高端品牌吉尼赛斯啊 G80， 也是汽车立体声编辑呢去试乘试驾的一款车型啊。这款车呢给他们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首先是真的很豪华啊，第二个动力方面觉得太好了。吉尼赛斯 G80 在中国市场暂时仅提供 2.5T 的车型啊，这个大家也很关注啊。3.5T V6 没引，那虽然是有些遗憾啊，但是这个想想看 ，2.5T 直列四缸发动机最大功率223，最大扭矩400多了，422，你跟那个同价位的宝马525Li、仅有135290、530Li 的也不过185、350，这种东西你说怎么比？所以我觉得它直列四缸这 2.5T 已经很好了。但如果你要找瑕疵的话呢，有一个就是这个 2.5T 的发动机啊，你要达到最大扭矩422，你的转速呢一定得到1600，对吧？没能做到1500以下，所以就如果你要想达到最大的扭矩，必须是起步的时候稍微深踩一点点才能获得最大扭矩啊。当然这个也不是什么毛病。吉尼赛斯 G80 的官方破百成绩是6.6秒，比那个宝马 525L2 的 8.6 秒快了2秒，所以它发动机技术没得说嘛。在这儿呢有个小题外话啊，就是如果你想买那个进口豪华轿车，而且不满意雷克萨斯 ES260 的动力，我觉得吉尼赛斯 G80 太适合你了。当然你要说动力它确实很足，整体调校的话呢还是偏舒适性，因为发动机的平顺性很好，八速嘛，自动变速箱，它不是刻意追求推背感，有些车呢故意造的这个稍微的一点一踩又给你搞推背感，这个你开久了会想吐啊。在大脚的时候呢，发动机也不是说特别嗡一下上去啊，我觉得在四缸机当中啊，就是你踩下去它不会声嘶力竭，这个对发动机来讲是个很好的调校，不太容易啊。油门的初段呢没造的特别灵敏啊，你渐进的踩才能感受到动力的这种释放，我觉得这种调校可能是出于舒适性的考虑哈。那么在非运动的情况之下，变速箱的话呢就感觉很有点这个小慵懒啊，喜欢升档当不急于降档，这个绝对是燃油经济性的考虑啊。当然它有一个运动模式啊，跟舒适性模式差别其实挺大的，所以你要选择的运动模式的话呢，你会感受到发动机的这种动力输出，你要调舒适性的话呢，你会觉得还是挺好。我觉得这个调整不同模式这个方面来讲适合不同人群吧。我吉尼赛斯 G80 的底盘呢挺厚重的，隔音性很好，它有电子减震，这个呢在你过一些这个地面的时候啊贴地感很好。在运动模式之下呢，那个车辆的侧倾会变小，我觉得这个侧倾大家可能不会感受那么多哈，但你要真的是过急弯的时候，哇，那种感觉很不一样啊。出弯以后呢，后驱的特性感觉啊，就让你整体非常顺畅。还有一点更重要的是呢，即便在运动模式之下，它不会带来舒适性更多的负面， 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说那个电子减震嘛，这个有优势啊。除了良好的动态性能，现代起亚的全车系的这个全景影像设计很贴心，打开转向灯以后呢，相应侧的摄像头就会开了，你呢可以清楚的看到后轮的位置，无论是驾驶当中啊，还是这个并线里或者泊车，你很轻松，所以对新手来讲呢，这个很友好。再来看配置，它给的很足啊 ，G80 还有那个驾驶辅助系统是全系车的标配，包括前方的防止碰撞辅助、盲区防止碰撞辅助、车道保持、车道防止偏离、高速公路的驾驶辅助2、智能巡航、后方泊车防止碰撞、后方交叉防止碰撞、遥控智能泊车、驾驶员注意力警告、安全下车等等，这个都有。另外呢，一个高速公路驾驶辅助2，就是系统呢对于提升高速行车安全性很大，它不仅可以在高速公路上自动保持跟前车距离啊，它可以在安全性的情况下自动变更车道，哎，这个就很好嘛，手握方向盘拨动转向灯，车辆就可以自动完成车道变更。你说在视线不好的夜间或者雨天，我觉得这个太好用了，因为你看不见嘛，对吧，你视线很不好。另外呢，这个系统还可以监测后方来车，当发生车道偏离或者碰撞风险的时候自动介入，避免事故发生。那如果对配置不是特别要求高的消费者呢，它 2.5T 那后驱豪华版足够用，362,800、这个配置真的挺高的。吉尼赛斯 G80 我觉得像给消费者抛了一个选择题，就像今天节目一开始问大家那个事儿一样啊，40万的预算你是买一个很有面的车还是开着舒服的车。那在产品力方面，它相比同价位的 BBA 有优势，有更强的动力，更强的科技配置，但是它的不足呢，就是品牌认知度不高，这是个问题啊。那么作为中国豪华车市场的后来者，吉尼赛斯他也知道自己要什么，我觉得他是靠性价比打天下嘛，在售后服务方面给你发力嘛，5年10万公里整车质保，提供免费的代步车，还有5年10万公里免费保养，这个还挺便宜的哈。机油和机油滤清器、空滤、空调滤清器、燃油滤清器、雨刮器，还有火花塞、刹车油、活性炭罐的滤清器都免费，可以，这个还可以啊。同时呢，这个随心取送车的服务呢，让车主不用再跑 4S 店了啊，也节省了很多时间。所以你像说这个事儿值得买吗？我觉得肯定是值得买这个车，因为它的行驶质感真的很好，配置水平、内饰做工也特别棒，关键它用车成本很低，30万左右级别豪华车的潜在用户呢，实际上中产、公司的高级白领啊，这个也不是顶级富豪，我觉得用车成本是很多要考虑的事儿。如果打算买辆用着舒服、省心的40万以内的豪华车，这个吉尼赛斯 G80 很适合，我觉得它的上市呢会让雷克萨斯 ES 感到压力啊，毕竟 G80 呢更大，动力更强，售后更好，缺的可能就是品牌认可度啊，大家可以多关注。好吧，感谢各位关注本期的汽车立体声啊，希望各位用车生活一切顺利，挑到自己喜欢的爱车，我们下次节目接着聊，拜拜。